啊，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佛法，既然阿弥陀佛那么神通广大，为什么不在娑婆世界示现一下？譬如出现在空中放光明，所有的人用肉眼都看得见。我相信任何人看见了，绝对都会信佛。阿弥陀佛救度众生，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所有的人都会求着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阿弥陀佛连这种小神通都没有，他又是如何成就那么复杂不可思议的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阿弥陀佛啊，无量劫来，尤其成佛时界以来，都在显现无量无边的神通善巧光明和智慧啊，从自古以来，多少人都能够感受接纳到阿弥陀佛这种神通这种光明啊！你不要以为阿弥陀佛没有现前啊，古往今来很多往生的例子都表明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就在现在也有一些人能够看到，亲眼看到阿弥陀佛，或者放光，或者有莲花啊，只不过是你现在还没有因缘见到而已。那么你没有因缘见到，还是有怀疑啊？这个不在于阿弥陀佛有啊那一边的神通，这两边一定要感应。你感应上了，阿弥陀佛的神通就现前了啊！这里面一定要互动起来啊！好，请问净隐慧远大师和庐山慧远大师是否为同一个人啊？不是同一个人啊。这个净隐就是净隐寺的慧远大师，是隋朝的一个啊一位大法师，他对无量寿经有过注解啊。那么庐山慧远大师在东晋时候啊，他在东林寺啊，庐山东林寺，说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啊，名字相同而已啊。念佛的时候是否念到脑海里一片空白，还是听住自己的念佛声？怎样才能发起充满，念得轻松自在？念佛号1000声，念观世音菩萨500声，是否要回向？如何回向？请开始。啊，念佛你主要注意毒舌六根净念相继的去念啊，心心念念都是在佛号上啊，你不要去求脑海当中一片空白，脑海当中是没有一片空白的。啊，无量劫以来，我们有多少的这个妄想杂念啊？只不过是粗的妄念啊，通过念佛啊，这个得以净化了一点，但细的妄念也都是啊不能间断的啊。所以你还是以音声佛号来摄住自己的心啊，你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啊，久之这样的一个熏习，就是以名号的真如法性来熏习我们无名的业力的妄心啊。这个通过这种熏习，我们的烦恼轻一点，哎，法喜清安就会显现一点啊。如果烦恼厚重啊，佛号的光明在你身上还是透显不出来。那照样还是念佛念得很枯燥很乏味，不是昏沉就是吊局，这些都很难获得啊。所以这个功夫它是需要水滴石穿啊，天长日久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啊。那么念佛号1000声，念菩萨观音菩萨名号5000声啊，你都 你懒子都把它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啊。弟子还没有机缘在出家师父面前受五戒，但我认为自己应该受五戒，就每天早晚拜佛前都会发愿，其中包括净行受不杀生、净行受不偷盗、净行受不淫欲、净行受不妄语、净行受不饮酒。每当有应酬时，我就说我是受五戒的，不能喝酒，人家也就不勉强了。还有熟人要我帮忙，但其中就要说点谎话，我也说我受戒了，办不了，人家也能理解。我从中体会到受戒的好处，受戒是对自己心性的保护，不是束缚。但最近忽然想到这样说，会不会是不是打妄语了呢？啊，请慈悲开示。好，那你有这个求受五戒的心，这很好啊。那作为修行啊，求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建议你用这种因诚恭敬心，还是尽量到你附近啊比较容易到达的寺院，请一位出家师父给你受五戒啊为最好。啊，如果你只是在佛前啊自己自受，那你这个除非是千里内啊无有寺院，你可以这样。如果周边有寺院，你不求受，不向出家师父去求受，这说明你内心还有一念傲慢之心啊，恭敬三宝的心还没有到位啊。五戒的求受的过程仪式，这是一个结魔法啊，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结魔法，在内心升起啊五戒的无作戒体啊，这个你光是你自己在佛前这样去求受，那是啊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为了啊这个使你的五戒持得更好，也避免那种啊在别人面前你没有受没有正式受五戒，你说受五戒的小妄语的讥嫌，你还是尽量到寺院啊去求受一下五戒啊。再就提醒一下，你的净行受不杀生、净行不偷盗、净行受是不邪淫啊，作为居士你是净行受不邪淫啊，除非你发了大心啊，一辈子独身啊，你可以这样的啊，说这个五戒是进行说不邪淫就可以啊。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请法师开示。弟子看过一本书，名字叫《普渡实录》，里面介绍方便念诵经体法，念南无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匣印陀罗尼金咒塔梭哈，和智者念佛法，念南无十方三世一切阿弥陀佛，念完后回向极乐世界，回向众生，这样念是否可以？请慈悲开示。智者念佛法，什么叫智者念佛法啊？南无，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啊。这为什么叫南无十方三世一切阿弥陀佛啊？难道还有过去阿弥陀佛、现在阿弥陀佛、未来阿弥陀佛吗？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是表明现在住世的在极乐世界的一尊佛啊，没有表达过去的阿弥陀佛和未来的阿弥陀佛啊，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那个念经题的法念的那么复杂，也不需要去念那个了啊。万德洪名，念一个名号就具足念一切名号的功德啊，依法具足一切法啊就行了啊。回向，你回向不是回向极乐世界回向众生，而是把你念佛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 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你往生的资粮啊，以及心扩大，就令一切众生跟我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不是简单的是把功德回向众生，而是回向众生也是令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核心的观念不要忘记啊。好，有人跟我说，叫我尽量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佛法和念佛的事，怕会引起别人诽谤和堕地狱。那我又很想我身边的人能进佛门的念佛，这种情况我应该怎样做呢？啊，那种有人跟你说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啊。你要有这样想，只要他能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哪怕他不相信，诽谤啊，由于这个诽谤下了地狱，但迟早从地狱里面出来，这个佛号的金刚种子还仍然会生根开花啊，最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要知道，非能够听闻到名号比没有听闻要强啊，宁可听闻佛号下地狱，也不走不听闻佛号上天堂的道路啊。你从这个意义上你就能了解啊，这个诽谤是由于他听闻到佛号才诽谤，比一点都没有听到的还要强啊。所以你就大胆的跟他去宣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啊，劝勉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啊。他能当下信受，那就是稀有难得，当下不能信受啊也没有关系，你尽到了你一份应尽的责任啊，你尽管这样做就好了。弟子，我每天无论行走坐卧，或者在家在工作在路上，都尽量佛号不断，但有时在想做别的事情，或者在计划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照样还是嘴里念佛，这样好吗？是不是口念弥陀却心散乱呢？但弟子，我是在想事情或者想着怎样处理的时候念着佛号的话，更能想出好办法，更能办得很好啊。这么有问题哦，就是你能够一边念佛一边想问题啊，那说明你有特异功能哦啊，这个一心可以几用哦啊，也是可以的。因为在人的意识层面它是多层次的，可能你在一个层次当中还能够念佛，甚至还能听进这佛号，另外一个意识层面它也能够这个兼顾在思维其他的东西啊。有很多心很清净的人，他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一边听汇报啊，一边批文件啊，一边还要这个发表指令啊，都有些很著名的政治家具有这种同时可以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但你如果不想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啊。这个你万一上班啊，这个处理事情也还能够念念佛啊，那你就念吧。如果觉得你念佛耽误你啊，妨碍你思维思考问题，那你可以把佛号放下。如果他不仅不耽误，而且还促进你把问题想得更好，那你何乐而不为呢？啊，那你就继续念就好了。啊，祖母今年84岁，早晚功课从未间断，每日佛号10000有余。最近面临房屋拆迁，祖母想去敬老院养老，不必自己劳作。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念佛，这样就面临一个吃素的问题。祖母是吃食斋的，而敬老院每天都是一素一荤，而我们当地没有佛教安养院，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 也就是吃斋吃素的问题了啊，吃素的问题，你尽量找一个佛教安养院啊，在全国各地哦，啊，这个有不少啊。如果你们能够跟宁波居士林去联系一下，哎，他的那个安养院办得不错，那不是吃食斋日，那是吃全素的啊。那个地方啊，老人早上起来就是有念佛啊，有早晚课，每天都规定要念三万声佛号。我看那些年老的人啊，生活个个都很快乐啊，每个人都在念佛求生净土啊。你要找一个啊，相互那个环境那种氛围就能够得到一种加持啊，一种出境。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上的安养院，这个老人在一起啊，回忆起他当年怎么怎么样啊，每天埋怨孙子儿子不来看他，这个东西就麻烦啊，他也会相互影响。都世间的东西太多，你还是找一个佛教安养院为好啊。好，弟子自学佛以来争取断食肉，但是常常是坚持几个月然后又在吃肉。弟子知道吃肉不好，可是偶尔忍不住又吃几顿，又再后悔，又断几个月，总是这样反复，请慈悲开示弟子该如何永断食肉。习气很重哦，可见修行不容易。好，那你就把印光大师那篇啊，关于这个戒杀吃素的那篇文稿，你在你这段吃素过程当中每天念一遍啊，争取念到300遍啊。300遍你要在要吃肉的时候，你要观想这个肉，这些动物众生，他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啊，我对他孝顺都来不及，怎么敢去吃他？要思维到这些动物也有佛性啊，他未来也要成佛，甚至比我更要提前成佛，我还要盼望他的救度我，我怎敢去吃他啊？你要把这些情况思维得非常娴熟啊，等到你这个动那个念头想吃肉的时候，马上这个观念就现前啊，你就能够把你这种烦恼习气给它降服下去，再配合念佛啊。如果你有动个念头想吃肉，你赶紧到阿弥陀佛面前去磕头啊，磕响头，我为什么这么糟糕，烦恼这么重啊，今天我就是啊，这个绝食一天，我也不吃了啊，你得要下决心啊！一个人烦恼习气上来，你自己征服不了自己的话，你就永远就不行了。你的意志力太弱了啊！别说是了生脱死的佛法的修行，你就世间你将一事无成啊！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向自己开火啊！原来看那个《英雄儿女》有那个。啊，战争英雄叫黄晨吧，到最后上向我开炮啊！你要向我开炮，你这个我就是我们这个假我，把我们害苦了啊！这种五欲呀、烦恼啊，总是一上来，这就是魔啊！魔就是你想吃肉的时候是魔性出来了啊！这时候佛魔相争的时候，你要赶紧为我们的佛性信心的佛号赶紧增上援兵，你就要念佛号，就要忏悔啊，然后你最好有一个同参照友管着你啊，盯着你啊，让你的家人啊盯着你啊，想吃肉的时候控制住你啊，这样你慢慢的等到你真的是开始走向吃素的道路，你才知道吃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吃肉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肉都是很臭的啊， 原来习气很强的时候，一闻到肉觉得很香啊，等到你心比较清净的时候啊，就会知道这个肉是很臭的啊。所以你要去念佛、抄经、拜佛，引发这个善根啊。最近有一个啊，这个退休的一位干部啊，级别还不低的啊，他就是这个半年来做的一件事，就是抄了净土五经日诵纪要。抄完之后，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因为他是一个干部嘛，到哪里去都是招待他山珍海味，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去也是吃了山珍海味，马上就是全都吐出来，啊，翻江倒海的吐。但吐的过程，他内心身体倒不是很难受，吐完之后非常轻松。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能再吃肉了。吃肉就觉得不好受，所以你看他就永远的就吃素了。他就是一个像他没有刻意去吃素，但是由于抄完净土五经之后，就让他吃不了肉，这可不是阿弥陀佛加持让他善根发怒吗？啊，所以你的烦恼这么重的时候，还得赶紧求阿弥陀佛帮忙哦，啊。好，请我们这里有一条河，经常淹死人。我想在河里立一块牌子，上写上阿弥陀佛名号，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再出事？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要相信佛力，不可思议。你在经常淹死人的地方啊，可能这里面就会有些。啊，孤魂野鬼要早退身了啊！如果你在那个地方经常刻一块牌子，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会有作用。包括在那些汽车啊出故障的地方啊，也立上南无阿弥陀佛的一个牌子啊，最好比较坚固一点的石刻的或者什么的，庄严一点，醒目一点啊。我们想这个啊，包括那些啊，这个滥捕动物的啊，很残酷的地方啊，我们都要尽量的把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刻出来啊，这个挂起来。这个名号所在说，哪怕一个造恶的人一看到这个佛号啊，念上一下，念出一声，可能当下他的善根可能都会显发出来啊。你看我们净土宗祖师有几位祖师都在大街小巷啊，这个山里的啊石头上磨牙石刻，到处写南无阿弥陀佛，肯定是有作用，他在写 啊，所以你尽量做这事情。不仅你说我希望在座的再都应该去有机会来做这个事情啊。好，我们看看啊现场的题目啊，弟子等在四川受过六重二十轻的菩萨戒，很想在东林寺这个殊胜的道场增戒，但有师说东林寺是传十重四十八轻戒，你们最好还是在受六重二十八轻戒的地方增戒，不能两种戒条加起来那么多，守和诵都不容易，是这样吗？居士往生后可否穿海青半夜入殓，并随遗体火化？上品上身即得花开见佛正无生人，以下品位需处在花中若干时，在处花中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啊，首先这个菩萨戒，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啊，不一定是正确的，觉得六重二十八轻戒啊比较好受啊， 这个十种四十八境界太多，比较难啊。那么这里大家要了解这个戒啊，优婆塞经讲这个六种二十八境界只属于声闻界的范围。声闻界呢，这个以这个六种二十八境界的方式要证三果圣人的啊，所以这种戒它受得非常严格啊，叫做渐次戒。首先你得要受三皈依啊，再要受五戒。受五戒呢，你得要在寺院里面住半年以上啊，住半年以上经过考核合格啊，那么僧团要派20个比丘为这样的一个优婆塞来受六种二十八境界啊，所以这个啊实际上不容易啊。那么梵网经十种四十八境界，它是通在家和出家的啊，也可以在家人可以受啊，在家受一些戒条，比如不淫戒就是不邪淫啊，在家人就是不邪淫。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属于大乘圆顿的这个菩萨戒，属于顿离戒。顿离戒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渐次来受的，你就没有受过三皈依的人，你有受过五戒的人，他可以直接受梵网经菩萨戒啊。所以你这两条戒并不冲突啊，并不冲突啊。如果你觉得啊，这个啊，你想真戒啊，真十众四十八清戒也不是不可以啊。他啊，那你以后就把十众啊四十八条戒去持起来就可以啊。这个不是说这两条戒都要把它加起来啊？难道就成了十六重戒吗？也不是啊，十众戒里面也包括了六众在里面，基本上大同小异。啊，居士往生这个火化，他可以穿海禽啊，可以穿海禽幔衣啊，那个随时就火化可以。上品上身是一去就记得化开见佛啊，下品或者半劫或者六劫，最长的下品下身是12大劫啊。他们在花中是怎么情况呢？他们在花中也很快乐啊，你不要以为他在花中是像关牢狱一样的，他不是这样子啊。他这个啊，只是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比丘身啊。但他在花中，他也是念头一动，衣食自然现前啊。这个啊，所享受的快乐如他化自在天。所以宁可在花中啊，这个享乐，也不要到六道里面去受苦啊。更何况这个时间讲这个12大劫还是6劫，都是指娑婆世界的时间来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时间的概念是完全不相同的啊。娑婆世界这个一日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娑婆世界的一劫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日啊。实际上在极乐世界莲花里面待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很快就能出来啊。所以啊，大家争取上品上身啊，但是就是下品下身也比升到啊天堂要快乐得多。弟子是9月19刚受了菩萨戒，受戒后很想做好，但很多时候又感到无所适从，周围受了戒的热心师兄对很多问题说法又不一致，请问法师，弟子应该从哪里做起才能做得如法？菩萨戒你只要我们是讲过十众戒，你先把十众戒做好啊。那个48清戒有几条，包括吃素啊，就是不要杀生咯，不要吃五荤咯啊，这个葱啊蒜啊什么什么 啊，这个这些戒啊，你慢慢去学啊，一条一条都有这方面的菩萨戒的那种解释的书，你去看一看啊，看明白了，尽量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啊。这个也不要把戒无所适从，戒要你学会一条，你就去做一条啊。这个旁边人说法不一致，你一定要以祖师的这个解释为主啊。菩萨戒有莲池大师的，有偶益大师的，有智者大师的。你把这个李元净居士曾经做过一本书，就是对三位祖师的菩萨戒的解释写的一个汇集，你把那本书好好看一看，就基本上知道菩萨戒的开遮持烦恼啊。感恩东林寺及法师给我们在家居士一个清净殊胜修行的道场。我是一位十月份才皈依的居士，皈依以后是否还能参加社区合唱团的活动，并担任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啊？这不矛盾啊！你皈依主要是皈依佛法僧三宝，你平时的一些社会上健康的活动啊，并不妨碍啊。这个你就既能担任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你就使你的合唱团多唱一点能够提升啊道德精神境界的一些歌曲啊，如果能够领他们唱唱佛教歌曲，他们更好啊。我是一位女居士，今年38岁，要是40岁出家，会不会太迟？啊，这就看你的缘分了啊。这个一般如果女居士你能够建立信愿成名，倒也不一定非得要走出家这条道路啊。这个往生一法啊，这个不分出家在家啊。对女众来说，你如果家庭工作条件还比较可以的话呢，你在家修行可能还更好一点。如果一个人迷了，怎样才能正或明心见性呢？一个很不好的念头一直在头脑里显现，这个念头也相当于一个人的秉性，自私嫉妒心，而自己却一直与这个念头互相矛盾，想转换成宽容善心，却约有秉性习气，请问怎样淡化这些坏的念头，或者将之转变为善呢？迷和悟啊是一对概念，正和邪是一对概念啊。那么迷啊，迷了我们本具的佛性啊；悟啊，觉悟我们即心即佛啊。这个迷悟怎么去转化？还是要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们念佛的当下，就是在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染为净啊。那么，包括这个念头，不好的念头，你不要跟这个念头去做一种对抗啊。任何的念头都是虚妄的啊，但我们的无明念识的心升起的念头，大多数都是不好的念头、坏的念头、染着的念头啊。那你对这个念头当下要知道它自性本空是虚妄的啊，你不要去计较它啊。那么转变念头的最好的方法还就是用阿弥陀佛去转化它啊。当下这个念头出来，你也不管它好与坏，都把它转在阿弥陀佛上啊。不思善不思恶，你就是善的念头你也不要去执着它啊。 在自信清净心层面，有念头就是乖为自信的，都是污染。你就是善的念头，它也是一个污染啊。所以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这句阿弥陀佛超越善恶的这种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摩尼宝珠啊，就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啊，这个使我们的念头啊，念头趋向于阿弥陀佛那样的清净平等觉啊，有这个清净平等觉，那一切惭愧心啊，感恩心、宽容心、慈悲心啊，就会现前啊。为什么我看到阿弥陀佛结影像上面有一个小孩踩着莲蓬，上面两手扑向佛怀，每当我看到就泪流满面，几次都这样，最后我不敢看了，最后我把这幅像啊放到我家的另一个屋。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家送半月送时，突然发现地上好像云雾，还好像有白癜花飞。不一会我孙子来了，他吓哭了，他说看见一个和尚。有一天晚上我放的是你唱的东林佛号，我睡着了，突然听到天籁之音，东林佛号变成了天籁之音。这时我听了一会，便起来拉窗帘，想看个究竟，结果音乐停了，又变成东林佛号了，请开示啊。看来你的境界还挺多啊。刚才啊，有一个问题，凡所有将皆是虚妄啊。但是这不一定是虚妄，但是呢，这跟你心里的一些感受肯定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阿弥陀佛结影像，无论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平时的心去对待它啊，不会欣喜若狂，也不会恐惧害怕啊。那个如果真的是感应道教的阿弥陀佛结影像，它会是一种非常祥和的光明，对我们这个铸造在我们的身心啊，我们身心就会柔软啊。我们虽能泪流满面，但这心不是激动的，激动就是一个情执的东西了啊，也不是一个害怕的一种感觉，它一定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温润、非常祥和、非常安定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啊，确实当你在摄心在念佛的时候，这里面它的止观定慧和急躁是同时显现的，因为名号当中是无量寿了啊，无量寿的这样的一个极定的功能不会让我们去过于的激动啊。同时啊，无量光的德能，它会啊这个使我们啊内心产生光明和智慧啊。这个智慧就是对一切境界还是要把它看成是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啊。这个所念之心和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当体不可得啊，虽然当体不可得，它也就啊历历的显现在面前，这里面你这个不取不舍啊就可以啊。东林佛号的这个唱啊，变成天籁之音，我也不知道你天籁是什么样的天籁之音啊。上次这个马来西亚的王慧英居士啊，对我们极乐颂有一个普实，来东林寺非要我写几句话对这个光碟啊。 啊，我是把这个极乐的音声哦，用那个概念叫临奈之音啊，临奈之音就不仅仅是天奈了啊，天奈还是三界里面的啊，临奈我们的空灵啊，从实相里面显现的音声啊，是超越天奈的啊。好，我们下面看看网上的问题啊。念观音菩萨等同念62亿菩萨名号，那包括地藏菩萨、文殊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吗？啊，这些倒不需要做这么去分别计较这些，你只是表达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甚深甚大啊，你只要自诚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功德很深就可以了啊，因为佛法对机而说啊，可能这个时候讲念观世音菩萨相当于这个，在其他的讲另外一个菩萨的功德名号的功德的时候，也会把它说得很殊胜啊，这都是佛法这个主伴圆融，当以哪个菩萨为主的时候，其他菩萨为伴啊，在另外一个场合以另外一个菩萨为主的时候，其他菩萨为伴啊，那么这些主伴也都圆融在一起，都相互互胜互利，具有殊胜的功德啊，所以我想你不要非得要分别啊哪个菩萨功德更大一点啊。好，阿弥陀佛，我已皈依，可是一直没有受戒，我想问一下五戒的问题，不杀生包括昆虫蚊子之类的众生吗？还有妄语是不是一点谎话都不能说呀？我怕持不住啊。这是对五戒基本常识还是缺乏了解啊？五戒的不杀生就是正治的是不杀人啊，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能持这条戒，你总不至于去杀人吗啊？那么杀一些昆虫蚊子啊，这是不属于犯根本戒的范围啊。当然尽量我们要有一种慈悲心，不要去杀这些啊禽兽啊，猪羊鸡鸭蚊子啊，但万一杀了也可以忏悔的，也不算犯根本戒的啊。是包括妄语政治的是大妄语，大妄也就指修行你没有开悟，没有正果啊，为了名闻利养故说自己开悟了正果了，这就叫犯根本戒，犯大妄语啊。那至属于平时说点假话，这不属于犯根本戒啊，但作为佛弟子尽量说诚实话，万一烦恼习气啊很强，说的假话啊，只要忏悔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来求受五戒啊。他有些人不明白道理，哎呀，觉得杀个破个鱼杀个鸡我就破根本戒了啊，这个都是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啊。好，作为银行的客户经理，为了业务发展，经常需要编撰一些理由来包装企业，以获得审批的同意，有时还要违规，但领导却授意一定要如此做，也经常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经常为此感到烦恼，知道这样知道那样至少犯了妄语，但却要为赚养家糊口的钱而选择服从，请法师慈悲开示，我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做啊？这就你这话让人感觉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哦啊，也就感觉到我做恶事为什么修行难哦啊，连持戒都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啊。但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啊？ 为了业务的开展，实际上真正的业务开展的顺利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认为说假话啊就能办，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啊。实际上说假话搞虚假的材料能办成事是短期效应，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啊。所以如果说假话能够得大便宜，那历来的啊圣贤都会鼓励说假话呢，都会把啊说谎话作为人类的价值目标去加以倡导了啊。那恰好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知见上要了解，一个人诚实是美德，诚实能得大好处啊。你建立这么一个基本准则，你对自己一定要这么要求啊。那如果是工作当中啊，是领导授意的啊，你要编一些虚假的材料，那这个情况就看你善巧的，你能回避尽量回避，万一回避不了，你是被别人授意的啊，不是你的主动的行为，这里面因果又会减少很多啊。而且如果你的道德啊行为力量非常大，能够影响你的领导，告诉他这样做可能更不好，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啊去写申报材料可能更好。哎，你能影响他也走一条诚实的道路，这就你就更有功德了。啊，所以万一你回避不了啊，你尽了想的办法啊都回避不了，做了一些这样的啊说谎话的事，那你啊就以忏悔法来对待。这个我想都会有种种善巧的方法。今有疑问，请法师慈悲开示。请问什么是串念念佛法？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串念呢？一般有十念啊，计数法啊，净念相继念佛法啊，这个串念，串念是不是说这个念头串起来啊，念头串起来，像念头像一根线，佛号像一个珠子，你能够这个线把珠子都能串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总之你都舍六根净念去念啊，把这个佛号念清楚听清楚，这个念头你是把它当下这个念头，哎，你注意到呢，你抽住了它一根线啊，然后你每句佛号都把它念清楚听清楚，都在你的念头没有跑，就等于这个珠子被你这个线穿上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念之在之，念清楚听清楚啊，那么心念佛的心跟这个声音，念佛的声音一定要相依在一起，这个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下这能念的心也是在当下没有跑啊，所以你这个念头在佛号上，这个念头的念佛的心和所出的念出的声音能够互动起来，哎，这就是念佛就比较得力，就比较上轨道啊。切记你心里在口里有声音出来，但是你心里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你的心跟这个声音不搭嘎啊，这就是念佛就没有质量啊。啊，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拿着一位高深大德的话去否认另一位高深大德的话，请问法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啊？是这个，你这个还是比较抽象，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话否定另外一种话。 总之高僧大德包括各宗各派的祖师善知识，他们对学人的开示各有不同的时空态背景以及问话人特殊的根基，所以都是应机而说不要死在句下那么最终判断的标准还就是佛的圣言量那么圣言量有的是从中道了义去和盘托出的，也有些是从善巧方便加以施设的所以这些读佛经，如果你不具有读佛经的眼，你在佛经里面都觉得会自相矛盾怎么佛一下子在这个经讲空，一下子在那个经里面讲有到底是空还是有，那你都会犯迷糊了所以一切经为什么最后佛是说我讲经说法49年没有讲一个字如果说佛有讲法有说法就叫谤佛，为什么最终要说这话，我们听的就更模糊了就是佛本身是无法可说的那么法说出来就是众生有什么病给他开的一个药方而已你把这个法就作为一个工具手段等到你渡过了这个河，你这个法就要舍掉它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对这个法的理解一定也得要有一个般若的这种空性的把握所以大家就不要死在句下特别对宗门教下，特别禅宗的一些祖师的语言，你去否，有很多人甚至把六祖慧能的这个话来否定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六祖慧能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念佛造犯罪念佛求生何国来否定净土实际上这些他都是搞错了因为宗门施舍的方法手段是不一样的不能以一个宗派的说法去否定另外一个宗派说法所以这些你就不要去走向用一个高僧大德的话去否定另外一个高僧大德，你要体会高僧大德讲这话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言外之意在什么地方，我能不能在这里面吸收正确的东西他只要能帮助我建立正见正信，能够解年去富能够破除我们那些执着那这个话就是对的你不要把这个话这个在不同场合说的话，不同跟你说的话，你把它摆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把它弄成个自相矛盾，水火不相容这个是不可以的我这几年我也看到有些本人就包括本人的是这个讲净土法门，有时候你如果把我不同场合东西你非得要把它弄在一起，那也可能会觉得自相矛盾呢。那我对大家提问，我也会观察，如果一个非常强调信心而不注意修行的人我就会跟他讲修行的重要性，敬业三福支持名号，事项上用功夫这是整个会强调这一点。如果对那些很强调功夫的人很强调一心不乱的人对于信愿都不在乎的人比较看重，我会特别强调信愿信愿的至高无上，信愿的重要性。它是肯定是要看不同的侧重点来加以表达。但是你不能说强调信念的人时候就是像本愿法门一样的就像本愿法门或者强调功夫的时候就像通途法门。它不是这样简单的去贴标签去划界限的所以这个现在也是 现在光盘啊，摄像机流动光盘固然是件好事，其实它也包含着一个弊端啊，因为古人说法在特定情况下对机而说，说完了这个特定的时空态那个根基不存在的话，它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把一个具体的特定时空态特定根基的东西你普遍化之后可能就出问题。但现在的光盘怎么又容易把它普遍化，这就是当你得到科技的一个好处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弊端也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我也是感觉到这个有点忐忑不安，别人如果要找毛病的话，好像能找很多毛病，但在那个时候我讲的那个话还恰恰就只能那样去讲啊，所以这些啊，就希望大家不要走向一个以一个高深大德的话去否定另外一个高深大德的话，因为他所面对的根基、面对的场合、面对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简单的把它比附在一起。好，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一切。